哈利路亚，赞美主，真是 amazing。我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前到达马来西亚吉隆坡，成为我预备的临时的住处。那我们匆匆忙忙搬行李啊。还有想办法，找到有线路，是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的手机的 WiFi。现在她跟带我的儿子出去买一个新卡弄，然后我才可以有自己的临时的线路。但是很感谢主。我现在可以准时跟大家在生命交流会上见面，实在是神奇妙的恩典。等一下他们回来，还有我先生，他满身大汗去洗个澡。等一下我让他们跟大家见见面，看我们这个旅途是多么蒙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们先在神面前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然后我们请圣秋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让我们请圣秋来为我们唱《引我更亲近》。
告诉你恩主，我问你言语，也迷你爱我全备，我期望心期有信心勇气。内心更亲近你，亲近我恩主，道主手是宝剑，更亲近恩主。道主留宝仙身边，分别我为圣，专为主所用，依靠主大能恩宠。主我望上腾有坚固盼望。我心专注为至上，亲近我恩主，道主手似宝剑，更亲近恩主。道主留宝仙身边，一点时间跪在恩主前，何等喜乐难以言！淋雨淋 相亲，心与心相印，有与有相惜相应。你我亲近我恩主，道主手似宝家千。你我亲近更亲近恩主，道主留宝仙身边。何等深阻碍，我竟不了解，要等我渡过石海。何等大天乐，我竟难测度，要等我西了公主。你我亲近我恩主，道主手似宝家千。你我亲近更亲近恩主，道主留宝仙身边。你我亲近我恩主，道主手似宝家千。你我亲近更亲近恩主，道主留宝仙身边。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是的，这是我们的祷告，更多的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多的靠近你，靠近哦这一位施恩的主。赞美神，赞美神。哦主啊，也真的是让我们常常用一点时间跪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来享受你的自己，因为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哦，赞美主。哦，真的是把我们分别出来。哦，单单就是属于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让我们的灵与你的灵更多的相亲，让我们的心与你的心更多的相应，让我们和主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体。主啊，虽然哦我们现在人是这么的软弱，但是主，我们愿意花更多的代价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为着要来认识你，来亲近你的自己。哦，求主更多的赐下那个渴慕。哦，主啊，也赐下更多你的自己来吸引我们。赞美主，赞美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是的，我们的主是最值得我们来亲近他，最值得我们来渴慕他，来要他，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但我最近一直在思想主的爱，看到他各方各面的来显明他的爱，表达他的爱，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很多本来都是失丧的，在被捆绑的，不认识自己，不认识神的。但是主耶稣 像一个好牧人，来到地上，一只一只的把我们找回来，来成为属于他的人，而且他一直的爱我们，不止保守我们，供应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在这几年，在王校里边，我们亲眼看到神在很多人身上在做这些奇妙的工作，所以我就想到，他是那一位，正如以赛亚书42章预言他的话，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长的灯火，他不吹灭。在很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人，他一个一个把我们找回来。还有在一些很迷惘，想要找出路，想要得医治，想要被释放，想要找到他生命的主宰，但是不知道他在哪里的，主耶稣也亲自来对他们显现。甚至有一些受伤被击打，心里会非常困惑，甚至有人得了忧郁症不能自拔，但是主耶稣亲自来医治、包扎，来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到他这里来。所以在我们在看到以赛亚书53章也是预言我们主耶稣的话，53章第4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在四福音里边，我们看到他遇到很多生病的、被捆锁的，在人间抬不起头来的，他都是用恩慈来待他们。当他遇见一个被魔鬼捆绑、驼背、抬不起头来的一个犹大的女子，在安息日，他就医治她，使她能够抬起头来。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安息日治病，对，在犹太人来说，这是不可以的，是犯规条的，是犯那个他们的传统的。所以他这样一个医治者是会被人定罪的，但是他蛮有怜悯，他宁愿自己来为我们受刑罚，自己来被鞭打。所以很多时候在安息日，他看到那些被捆绑的被压制的，他都释放他们。有一个瘫痪了38年在池旁的，他也照样在安息日治疗他。还有当他自己很困乏，他从犹太地要回到加利利， 经过撒玛利亚的叙加，坐在井旁的时候，有一个妇人是平时不敢跟人交往的，是被众人瞧不起的，所以他在大日天在中午要来打井水。这个时候主耶稣知道这个人是很需要救恩的，所以主动的跟他搭讪，来告诉他哪里有活水，他可以来找这个活水喝，可以让他自己永远不再渴。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直的安慰伤心的，鼓励那些被瞧不起的，释放那些被掳的，医治那些被捆绑的，有病的。他不顾自己这样做会不会被人觉得很不可思议，或者是甚至门徒都会惊讶，我们的夫子怎么会做这样的事。他只是爱，完全的出于爱来拯救这些需要爱需要被医治的人。在以赛亚书54章，我们看到54章第6节开始说，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神本来很爱很爱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他的好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立过约，就是他们的后裔要成为属于他的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也就他们自己称为选民。一次又一次的对他们施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他们，他要把那个牛奶与蜜的迦南地赐给他们。但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在还没有生以撒之前，神就应许他了，然后又应许给以撒，又应许给雅各。但是应许给雅各的时候，雅各才有12个儿子，而且他们那个时候他的儿子们还不认识神，只有约瑟可能常常跟在他爸爸的身边认识神。但是神就这样应许他，一直到约瑟的儿子们把约瑟的雅各的儿子们，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原来这都是出于神的计划，神要使用约瑟，但是要先让他经历很多很多的磨练，来提升他的信心，也来炼尽他的生命。约瑟在埃及地经过了 起码13年的熬炼，从一个父亲所最疼爱的孩子，被卖到埃及，变成奴仆，然后还变成囚犯。但是在这中间，越是明白了很多事情，他一路就是依靠神，依靠神，依靠神。结果我们信实的神没有丢弃他，没有撇下他，反而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提升他，让他从奴仆变成管家，让他从管家又跌倒变成监狱里的囚犯，但是在囚犯里边又被那个典狱长欣赏，所以他又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在监狱里边变成一个管放人的，而且因为在监牢里边他有机会认识了法老的两个大臣，而且为他们解梦。正因为这样的机会，所以在2年之后，当法老做了两个梦，不知道怎么解的时候，那个酒正就是他在监牢里边认识越是为他解梦的一个大臣，法老的酒正就讲到说，我在监牢里认识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他会解梦啊。2年前我跟上长就是同时做了一个梦，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是他给我们解梦，然后后来那个梦就成真，3天之后那个上长就被提出监狱被绞死，而我呢3天之后就被释放，官复原职，重新来为法老来摘葡萄，挤葡萄汁来递给法老喝，所以法老赶快把他带来。神是这样的对待以色列人，带来之后呢，这个约瑟就为法老解梦，法老一听，全埃及地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委任他为宰相，来管理将要来的7个丰年那些粮食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储存。接着下来的7个荒年要怎么卖粮，卖粮食给这些人。接着呢，越是把他的富家全家带到埃及来，那个时候他们有60几个人来到埃及，加上越是的一家男丁3个，加上来刚好70个人，在埃及地过了430年，成为男丁有70万的，有66万这样的出埃及。他们就出埃及的时候，神行了10个神迹，才让法老放他们走。然后一路上神不断的奇妙的供应，没有水就让那个泉源出水给他们喝，没有肉他们又在那里抱怨抱怨，神没有粮食，神就降下玛拿，从天上直接掉下甜饼了，那个味道像那个甜薄饼那样的玛拿给他们吃，他们又抱怨没有肉吃，神让那个鹌鹑飞来满地，随手就可以抓到，让他们吃到腻， 所以他们这一群人真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耶和华招他，就像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他们就是幼年所娶的妻，是神在他们还不懂事，这批以色列人完全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接着以撒承接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敬畏神。雅各呢，也是经过跟神摔跤，认识了神，认识了他主亚伯拉罕的神以后，他也艰辛的来相信神。那么他们是下边的是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他们完完全全就是承接这个祖辈的恩典，是好像是他们在懵懂无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的时候，神就聘他们为妻，就是选定他们要成为属于他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假如我们看旧约圣经，看从出埃及记开始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到以后列王记，我们就看到他们哦，还有四世纪，从四世纪开始，他们就一直悖逆、悖逆、悖逆，去拜偶像，去跟外邦人混杂在一起拜偶像，忘记了聘他们为妻的神，完全的背逆。结果呢，神就不得不很多时候离弃他们，掩面不看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太可恶了。但是神并没有要永远的离弃他们。神还是记挂他们，心里还是想着他们，所以差派耶稣来，要来做彻底的拯救。当然，在耶稣来之前，神在旧约还是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拯救以色列人。到主耶稣来，就是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他所招的人。那么耶稣来就不只是以色列人了，跟所有的人都有关了。只要是我们听到福音，接受他，愿意让这位神来成为我们的神，这位主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就可以成为属于他的人。更奇妙的是，我们最近生命交流会也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位主愿意跟我们亲密到一个地步，他来住在我们的心中，他成为灵的样式，他在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埋在地里，3天复活，升天之后，成为那个灵的样子，降下来，要来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且永永远远不再跟我们分开。那这位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彰显了神，在以赛亚书这里讲的。他对那些，他重新招那些好像被离弃的人，心里忧伤的人，他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爱的慈爱连续你。 其实主没有离弃我们，他一旦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当我们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软弱，我们虽然已经相信了他，但是我们没有接受到那些最好的教导，我们不懂得时时刻刻的来亲近主，时时刻刻的来跟主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生命会摇摆，甚至我们有时候自己也在那些软弱里边，或者是不懂要来主要主的生命，要主自己，而是去要这种要那种，结果我们自己的心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甚至受了很多的伤，别人伤到我们，我们也伤到别人，心里受到很多的伤，所以不能自拔。这个时候好像我们感觉到主远离了我们，有些人还要到处去找主，不知道主在哪里，但是主爱我们爱到底，他总归会用一些办法把我们带回来，来享受他的丰盛的生命，来得到他丰盛的生命，来享受常常与主同在的甜蜜。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感恩，很感恩，特别是我们走内在生活这条路，就是带我们要来要主，当当的来要主，我们越单纯越坚持要他，我们就越能得到他。有些人来试一下，或者来听一下，就以为说，哦，这些我听过，我知道怎么一回事。或者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你们讲来讲去都是这个，操练来操练去，就是要安静等候神。还有人误解说，你们只会安静等候神，什么也不做，也不去传福音，也不去抢救灵魂，其实他们是大大的误解。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就跑掉了。有很多人就是贪新鲜，这里听听，那里听听，想要听一些没有听过的，而不是说我要来得一些我还没有得到的。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只想听那些没听过的，这种人呢，他们就是漂浮在那个水面上，漂浮在很浅的地方。我们是要来得我们还没有得到的。光是说内在生活，光是说安静等候神，光是说来亲近主，你就不知道要花多少多少的时间，你才能够真的进去。我们最近听过很多的见证，我们上个礼拜还听过凤莲牧师讲，他们最近在马来西亚，到很多不懂来亲近主、不懂来真正敬拜主的教会去带安静等候神、敬拜赞美，结果好像真的大家敬拜、敬拜、敬拜、赞美、赞美、赞美，进入到一个层次，好像真的在天上一样，他们听到天使的唱歌。我们安静等候神，很多人说等了一两年都好像进不去，但是忽然之间神来找他们，他们遇到神了， 他们可以进入了，在安静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到主的同在，与主同在，甚至主会对他说话。当然，我们假如是已经进入的，就可以常常听见主跟我们说话，甚至我们现在是无论要做什么事。假如主没有说话，我就不敢做，我就不敢动。要等到主有话了，我们才去做。这是一个已经在内在生活里边随从圣灵生活，不敢自己随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完全来依靠主的，主就会做。很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不断的进入，不断的进入。主还可以把他的心事来告诉我们，把他心里很关注的事情来让我们知道，或者差派我们去做他要做的工。这就是我们要来亲近主。我们要来认识主，我们要来听他的话，要来与他亲近，才可以成为一个真的是能够被主使用的人。所以，内在生活不是三天两头，你就知道的；甚至不是一年半载，你就以为你得着的，不是。内在生活是一直走进去，一直走进去，一直伸进去，一直伸进去，是一生之久，直到我们来见主面的日子。我就看到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家人当中，有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一直跟，一直跟。啊，不后悔，不气馁，结果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让他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也开始被神慢慢来使用。我想我们是生命交流会，我们应该有一些生命的交流哈，所以不是我一个人在讲。下面我就想。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见证。第一位，我想请圣秋同工来为我们分享见证。我想他，我记得他好像是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识周牧师。那个时候他是是慕道友，是慕道友。详细情况我们请圣秋自己来讲。那。是这么多年，他一直跟，一直跟，神在他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郭牧师，感谢赞美主。今天郭牧师所选的这一首诗歌，引我更亲近。每次我唱到这个副歌的时候，哦，常常真的是好像在神的面前要这样的匍匐在他的脚前，因为我知道。哦，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是蒙恩的罪人，我是何其的软弱。可是神竟然他拣选我，他爱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啊、哦，真的是，我要说啊、哦，其实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那神也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说。神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那我当初信主的话也是这样啊，是走到一个地步，在一个很绝望的时候，我来寻求神。当时我还很年轻，才刚刚满40岁。那个时候 有一个意外，使得我眼睛受伤。那个时候，因为当时很年轻的时候，不会想到那种死，哈哈，死亡会离我们这么近，而且真的是明日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灾祸突然临到，那种打击啊，让我真的是一下子承受不了。所以在那一段眼睛受伤的日子，我很难过，我很焦虑，但是因为伤在眼睛，我不敢掉一滴眼泪。我在那里真的是啊，极尽的，好像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努力的支撑，但是掩不住心中的那种害怕、焦虑。可是感谢神，啊，好像神也吸引我，我就来到他的面前。我向这一位神祷告，当时我当然还不认识他，我只知道有一位神。那我就向他祷告，我说：“如果你医治了我的眼睛，或者是你借由医生来医治我的眼睛，我就去教会。”那时候我是这样祷告的。后来我的眼睛经过手术之后，啊，当然，啊。我就要向神还愿，我就去教会。那感谢主，在教会里头，我才去了一个月吧，我就在我们的姐妹会当中遇见了钟牧师。那一次他来讲圣灵充满，那一天他讲圣灵在五旬节的这个圣灵的大浇灌，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我的耳朵就这样子竖起来。我说有这样的事吗？我渴望被圣灵充满，哦，耶稣啊，我要你，我要你，哦，我跟神祷告说，如果你也愿意让我成为你的儿女，我说，那就请，哦，你可不可以让这个牧师能够来为我祷告？所以那一天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后来牧师讲完道之后，他下来不是为我一个人祷告，而是为每一位姐妹祷告。就在那天，我被圣灵充满了。那回去之后，很奇妙的是，每天早上当我起来的时候，神他就会给我一首诗歌。啊，当然，对于我一个初信的人，这些诗歌哈，有的时候歌词我记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一个音乐，我就随着那个音乐，我就哼，我就唱。啊、哦！我自己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是出于你的，你就让我知道啊、哦，这一首歌是什么歌，这个歌词里面在说什么。”那每一次啊、哦，圣灵都会让我想到这一首歌。那当我打开诗歌本的时候，我跟着唱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哗啦哗啦的流下来，因为我知道主在对我说话。主在对我说话。其实那一阵子，我已经得了有一点轻微的忧郁症啊。可是神很奇妙，他就每天赐下这个诗歌。因此，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唱歌。啊，我的先生也很讶异，因为以前的我不是这样的。他看见我的改变。哈哈，他也很稀奇，所以后来神不止坐在我身上，当然神也坐在我先生身上，他吸引他，让他想要来寻求哦，他太太所信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也开始啊、哦，我读圣经，还有一些的属灵的书啊、哦，我放在我的那个。床头，他都开始在继续的读。其实神这个时候也在他里面埋下这个福音的种子了。好，感谢主。那这是一次。那在之后的话，大概信主2年之后，在2003年那一次啊，经历到我的父亲他生病过世啊。那一年的话，正巧是碰到 SARS 流行的时候，所以当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我很焦虑，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回去啊，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很小，我要回去，我可能要带着他，可能我要在医院里头穿梭，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焦虑。可是神他给了我的话啊，他也让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回去。所以那一次回去也很奇妙，神啊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借由我带领我父亲做了决志祷告。这是我第一次带人做决志祷告。当时我还怕说我带我爸爸做得不清楚，我就请了另外一个传道人啊，他来为我爸爸做决志祷告。虽然后来我爸爸过世了，但是周牧师他告诉我，他说你的爸爸啊，在圣经里头，也就是说，若是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人就必然得救。何况他有两次的这样的祷告，决志祷告，很肯定他是已经信主的啊，所以这也是安慰我的。那后来我爸爸在很短的时间，我七月回去，他经过手术啊，他比较平稳了，我回到美国。可是不到一个多月，后来我爸爸因为被气肿，后来他还是过世了。那就在这一段时间，真的是让我的整个人到了一个很紧绷的地步。后来不知不觉那个焦虑就在我里面形成了啊。那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得过焦虑症啊，这个焦虑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有的时候它会让你睡不着，甚至于在你的身体上面会有各种的反应啊。有的时候我会全身软弱到一个地步，我动不起来，我好像一滩烂泥就躺在那里。有的时候我就整个背突然会发冷，整个脊椎骨是冰凉的啊，甚至于有的时候我的手臂上面那个皮肤上面好像爬了许多的蚂蚁啊。那时候我就很害怕，我就问医生，我说我这情形要多久啊？医生说大概要2年多，而且这是在吃药的状况之下。特别是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那一天起来那种感觉真的是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天起来我就发觉我好像在掉在一个深海当中，那个海是这么的深，可是它是很蓝的，可是四周啊没有任何的东西。我在那里面，我想要抓住一个东西抓不到。我这个人好像只是一个空空的壳在那里。我非常的害怕，所以我在那里哭。好，我在那里哭。我先生就跑过来就搂着我说，不要哭不要哭，我在你旁边啊，不要怕。可是我还是很害怕，那种感觉真的说不出来。后来过了一阵子，我先生上班了，那我就天也亮了，可能大概9点10点，我就打电话给周牧师。牧师说，好，你不要害怕，待会我和师母去看看你。后来牧师师母就来了，所以那一天牧师师母就跟我有些交通，给我一个安慰。可是最重要的是他有一句话，他告诉我，他说圣秋，他说你现在不要往后看，你只能往前看，只能往前看。好，因着他这一句话，我知道我只能单单的来仰望神，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在那一段日子的话，我没有办法读经，我也没有办法安静。 那可是我跟神祷告，就说主啊，那我就读诗篇好了。我每天就抓住你的一句话。哦，我说365天，我就有365句话了。我要抓住神的应许，神的话。所以在这一段软弱的时候，啊、哦，我读到诗篇第18篇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的脚，是我的高台。”所以我就一直抓着这个话，我在宣告：主，你是我的一切，我要从你这里来支取力量。当我有的时候害怕，我睡不着的时候，啊，我又读到诗篇，那里讲到说，127篇讲到说，耶和华所亲爱的，他必保守他安然入睡。哈利路亚。还有，当我那个惧怕上来的时候，神用诗篇告诉我说：“哦，神在这个城中，这个城必不倒塌。”赞美耶稣！哦，我感谢主，即使在深夜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半夜，神会向我说话。主说：“我的杖，我的竿。”都安慰你，哈利路亚！主也会给我一首诗歌，啊、哦，也是诗篇里面所说的：“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厚，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厚。”哈利路亚！你要知道，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哦，这是一个力量，这也是一个生命，是可以，我可以靠着来得胜的。虽然我现在讲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是这一些都是成为我日后啊，一直跟随主，就是这样的，常常能够来勉励我，因为我知道，即使我在那个最危难的时候，神都能够帮助我。啊，其实我现在在遇见任何的事，我知道我的主，他仍旧在我的身边，他不丢弃我，他说他永不丢弃我，所以我常常回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的力量就来了。即使恶者有的时候在我的耳边会有一些谎言，但是我知道神他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他不是降灾祸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分享的这一些，也就是哦，这一切一直是鼓励着我，一直往前，一直往前，而且让我能够啊、哦、更坚定的相信哦，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也很感谢周牧师给我的那一句话。他也成为我这一生的、哦、一生的勉励。我不要往后看，一直要往前，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一切，一切也在他的当中。好，感谢主牧师，我想我就分享这么多。哈，
谢谢圣秋。你看我们每一个都是可以从软弱变刚强。很多人认识圣秋，知道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很平静安稳的人，因为他讲话慢慢的，唱歌又很好听。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也曾经是患过忧郁症的。但是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主，跟从主，不间断，一直，特别是在这个内在生活这个水流里边，他后来就来参与这个 JMI 的服侍，跟着周牧师他们，每个礼拜都有 都有祷告会，一起祷告，也成为我们的同工之一。现在他也在带小组，甚至加州有一个教会，当牧师外出或者是牧师外出的时候，都会请他来带，帮忙来带主日聚会。所以无论我们原来是多软弱，多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但是只要不离开主，只要一步一步的跟主，就可以来扶持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甚至来使用我们。感谢赞美主。现在我们有另外一位姐妹，我想有很多人也认识她，她在网校也有不短的时间，在网校里边她时间是算比较长的，有很多人认识她。哦，她今天她讲的头发特别年轻。我们请她来分享。很多人也知道她曾经有很不容易的时间。我认识的姐妹是应该是18年在台湾特会第一次见过她，也没有什么交流。不过后来又有见过一两次，但是我知道她前几年曾经是受伤，里外都生病，全身是病，然后他也很茫然，到处找人，到处找人代祷。但是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单单来依靠主，单单来要耶稣，主也在他生命中做了很多的工，改变他，改变祝福他的婚姻，祝福他的侍奉。好，我们请来跟我们分享。
牧师好，家人们好。今天的信息以赛亚书54:6-8这三节经文真的是非常的受感动。耶和华他离弃新宗，好像他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他离弃不过是片时，却要施大恩收回，将你收回。在我这个手机上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我丢弃了你片刻，但我要怀着极大的怜悯接你回来，我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当牧师讲的时候，我心里就被这几句话抓住，真的是不断的神的爱就在浇灌我，也在充满我。我一直也在享受神的爱，感谢主。最近这几天呢，心里就总有一首诗歌在唱，就是恩典的记号。真的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我就像一个灰尘一样消失，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所有的挣扎，所有的软弱，所有的跌倒，都将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因为当我呼求的时候，在千万人当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在风雨中他将我紧紧拥抱，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了主恩典的记号。我深知他是我永远的依靠，就是这首歌这几天总在我心里唱。真是每当想到主的恩典，主的慈爱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是充满了感恩，可以说感慨万千。那我在这里呢，也是要和家人们为主做的见证，就是我觉得一年回过头来再数算主的恩典，我获得了双份的爱情，双重的爱情。那么第一重的爱情就是神圣的爱情。我想从我青年时期的时候，我就被神呼召让我奉献，奉献这两个字陪伴了我早期的服侍那种艰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我那个时候呢，虽然是这样的，也内心得不到满足。直到2008年，接触到江秀琴牧师所讲的内在生活这个信息，这一系列的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是主的恩典在我身上，一周的时间就使我迷上了等候神。然后我就每一天花很长的时间来等候神，浸泡在神的爱里面，尝着那个甜美的甘甜，那个甜美的爱的滋味。不知不觉啊，有了恩膏，也有了恩赐，但是也进入到了那种甜美的感觉当中。我就想着，这就是李牧师所讲的，有掺杂了。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有掺杂，神也知道我不知道，所以他就感动了一位牧者，就把我带到了接麦这个圣灵纯净的水流里。这个团队里面，就是这个接麦的团队里面，我发现所释放的信息非常美好的信息，确切的说，它是非常纯全全备的一个福音，是给人真正的耶稣的生命。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刚才牧师所说的第一次见到我那个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那个特会我也去参加了特会。就在特会的前一天，我灵修的时候，圣灵就给了我话语，借着圣经给了我话语，就是意思是要完，我要完全的经历到被拆毁。我当时很不理解。然后特会的信息，我记得那次特会的信息，周牧师所讲的是有关于新圣城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听了以后，整个那个特会我听了以后非常的羡慕，我心里也充满了感叹，我觉得这是我所要的。其实我记得就是1998年的时候呢，曾经神借着雅各书的8章6节和六章的8节到9节那里呢，神呼召过我做心腹，但是我不是很懂，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懂这个关于心腹的信息。所以在这次特会里面，主就给了我耶稣要成为我信仰的中心，成为我服侍的中心，生活的中心。我就带着这几句话，拖着那个疲惫的不堪一击的身体啊，回到家中。神真的就在我身上开始动手了。其实人有神的话是一回事，当真正经历的时候确实是不懂，那个时候是一塌糊涂啊。周帕那个书上写的说，神造就一个人，有的时候用的都是想不到的人事物，而且都是最近的，也是最爱的人，真的是要命，真的是要命啊！要那个老旧人的那个命。最难熬的就是神，同样灵里也在经历，神把那个甜美的同在感觉收回了。哎呀，这可是我多年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来源呢，一切力量的来源。这个一收回去以后，我真的就是在那种环境当中迷茫，真的就迷茫了，非常的痛苦。我就自己加努力，花时间，然后自己努力去把，就要把那种甜美的感觉要找回来，就寻找，然后越努力越用力，反倒呢不但没找到感觉，还不会等候了，那个真是雪上加霜，太痛苦了。后来才知道，其实神呢拿走一切，他要以他自己来代替，而且神的事情一定都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自己来做。那当时我并不知道，然后在那种痛苦的光景当中，内外的一种痛苦当中，就觉得自己得了什么症了，什么郁症了，这个郁症那个症，好像我觉得我已经得这个症了，我就觉得完了，真的什么也做不了。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好像是能不能活过来那种光景。但是直到今年呢，有一天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圣灵真的提醒你什么都没有得。我就想起我刚一开始经历的时候主给我的话语，他说我会照顾好你，我所做的事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他用圣灵的话语给我，就是他会照顾好我，真的是他按照他的话语那么信实的照顾我。然后他又怕我不懂，又给我圣经上的话语，就是约翰福音13章7节，我所做的事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所以非常感恩。那我就回想，那我所经历呢，思爱成病吗？可能就是相思病，我想。所以感谢神的恩典， 在这个经历当中，神没有给我预备肢体来陪伴我，也挪走了一切可以依靠的，全都挪走了。因为主他是让我经历他自己，他是让我来认识他，得到他，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都挪走。那当然，他也让我认识我自己的本相是何等的丑陋，这是一个非常挣扎的过程，也是一个死因的幽谷。按照天人的本性，一定会找人的。从我开始的时候，我也想找人帮助我，很快的结束这种痛苦。我也想找人诉说，让人理解我。我也想讲讲理。我说实话，这些我都做过，但是都不尽人意。后来也没有人可找。感谢神，在我真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办法，反正就是忍受着吧。感谢神，他预备一位老师教导我。他说属灵的事情你不要找人，你最好单独来找主，这样你的生命会很快的成长起来。真的，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也想起就在神全才之前的时候给过我那个是爱的神做我牧者这首诗歌，让我真的就想起这个诗歌。是啊，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理解，然后从此我就开始生活当中，每一天生活当中喝主说，日常生活里柴米油盐呐、吃喝拉撒睡呀、熬不住了，我就到神面前来哭诉，跟神哭诉。有了征战呐、不平啊，我就来赞美，反正就是竭力的靠着主过得去。我记得有一次节日当中的时候，别人家都是合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我的家里人口少，因为年轻的时候愿意专心爱主，也没有要孩子，所以人口也少。我弟兄的工作是服务行业，遇到过节的时候呢就越忙，我很孤单，我就跟主说，我就又跑到主面前来跟主说，然后主就给我诗歌他是一切最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拿着诗歌本，我一面唱一面哭，主也陪着我一同的经历。真的是这些难忘的这些主的恩典，就像这几天我唱的那个恩典的记号，都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当我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也无力，没有力量干家务，这个时候我就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亲近他。多少次我睡在他的怀抱当中，醒过来的时候呢就有力量，忘了的事也被提醒了，一切都仍然照常，从来没有误过。我弟兄因为他是服务行业，工作的时间不固定，所以从来没有误过弟兄每天上班要带两顿饭，就是给他错过这个做饭，从来没有错过。这都是神的作为，真的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神他奇妙的作为。最值得我做的一个见证，就是我每一天呢，我要去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买菜。因为当刚开始被拆的时候呢，神就给了我他就给了我带领他，让我过信心生活。所以我就去到离我家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呢去买菜，那个地方相对菜价比较便宜一些，每一天我要走一个多小时。其实这真的实在是神的一个智慧，是神一个精心的安排。因为神这样的带领这样做的时候呢，那既能够让我呀锻炼身体，就是我的身体能够锻炼到，又能够一路上跟他谈心。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流泪呀、低沉呐、委屈呀、觉得羞愧呀，背一个菜篮子，觉得也很羞愧，软弱的也不得了。一路上跟主诉说，好像渐渐的我就发现了主在听我诉说，并且而且很喜欢听我说。我就东一句西一句，因为我也说不明白，当时我也说不明白，所以我就东一句西一句跟他说。主呢也时不时的呢就回应我，真的主太善解人意了，我觉得主太善解人意了。他也非常的来，就是说他也非常的来就近我，然后主安慰我。那人说什么都，人怎么误解都没有关系，他让我明白他的判断才是最准确的、最真实的。然后主也鼓励我， 渐渐的他也开始引导我，而且我发现他真的帮助我，主真的经历他真实的帮助我。再渐渐的我就发现我变了，我不再血气不平了，也不再苦读了委屈了，当然什么宏图大志也没了，什么远大抱负也都随着没有了。然后我就过去的事情好像也都过去了，我整个人也变得轻松了，也高兴了，身体呢也开始渐渐有劲儿了，而且我也非常乐意和主一起，就出去走一走，每天一出去就主动了，后来就主动的跟圣灵说，今天咱俩聊点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圣灵也带领我，他就让我或者是讲想到某件事情啊，或者某个人呢、啊，他就带领我，然后我就和圣灵我们俩就一起祷，你一句我一句，反正我们俩就一起祷。有的时候祷完以后呢，我自己都觉得很惊奇，那不是我要想说的话啊，我也说不了那样的话，所以我就在祷告当中好像也在学习，也在经历，在认识什么，也在认识一些个真理。然后有的时候呢，我就和他说，我听得到，我也听不懂，我也行不出来，不会呀。然后我也会跟他说，主圣灵，我就发现他特别奇妙，他教我都非常简单，然后他也给我讲明白了。反正我们俩就越聊就越愉快，就是越聊啊，越卸下了，好像是重担越来越往下卸，人也轻松了。我记得有一次，他就问我，说你今天乐了吗？我当时就一愣，这个事情圣灵还管呢？那我马上我就回应，我说主，我现在就乐给你看。然后他就用西班牙书3:17回应我，后半节他回应我，他说他在你中间因你欢喜啊，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还特别的提一提，因你喜乐而欢呼。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啊，我就知道主喜欢我高兴，那他喜欢我高兴呢，那我一高兴他就欢呼，我知道不高兴的滋味不好受，那主他高兴了，那我就愿意呢让他也高兴。说实话，在那种光景当中哪能乐出来呀，天天喜乐乐不出来的。但是我一想到呢，因为我要高兴的话，主就欢呼，他就往欢喜，他就喜乐欢呼，所以我就想办法靠着主，你在不高兴的乐不起来的时候也要喜乐，也要喜乐，靠着主来喜乐，为的是让主欢呼。这一走就走了5年，这一走就走了5年。我发现呢，这5年的时间过来以后呢，我发现好像除了他以外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无他之处我也不能活了，他已经，我的主已经成为我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良师益友，我的牧者，这位宇宙至宝在我的里面。我恍然大悟，这5年原来是主跟主谈了5年的恋爱，他不再是我只等候神那种甜蜜感觉，他无处不在，他就在我里面，他也在我外面，他虽然至高至圣那么尊贵荣耀，但是他却又那么和蔼可亲，好像触手可及似的。就像今年玛莎老师所讲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寻见内住的基督。最近有一天早晨，就是大概是上个月吧，11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刚一醒来，我还没跟他说几句呢，然后圣灵就给我一句，他说我是你的闺蜜。我说啊，你是我的闺蜜，可以说这几年所经历的那没有什么那个，就主就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他说闺蜜，我太知道那个的闺蜜的亲密啊，他知道我的渴慕，我的可想，然后我简直我觉得太惊讶了。然后稍后他就让我明白，我就知道了，他原来是让我更信任他，也跟他的关系也更亲密，所以那我就更肆无忌惮的，就像跟闺蜜一样，有什么都跟他说，好事不好事，感觉什么感受，第一时间就跟他说，而且增加了信心，真的是增加了信心，因为她是闺蜜嘛。那闺蜜，我想世上的闺蜜啊，她的能力还是有限的，能做到不能做到，那这位闺蜜她是绝对能做到的，所以说因为她无所不能，她专门做那为那个难的事情，在她没有难成的事嘛，所以真的是什么都跟她说，真的是感谢神。我就体会到像周牧师那个时候所说的，一提到主耶稣 心里就甜蜜，就喜乐，就不自然而然的就喜乐。感谢主，真的是我终于啊，我觉得从1998年神呼召我成为新妇，我终于属于他了。他也真的是在我的里面，不单单他是拯救我的灵魂，他也实在是在我的里面。就像周爸的书里所讲的，主耶稣，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我真觉得是一个爱的关系，而且是一个永恒的爱情。其实有很多这个当中，这么多年当中，其实有很多不是言语能够表达出来的。因为这种爱的关系，这种爱情，它是一个关系，它是一个真实的爱的生活。所以说，我就觉得神的爱太丰富了。当然，我刚才牧师也讲了，内在生活它是一生的事情。我知道我也是一个刚刚开始，还需要更加的晋升，因为主的爱太丰富了。但是这是我收获的第一份神圣的爱情，主的爱非常的甜美，非常的满足。那有了主的爱，一定也会有地上的爱情。这就是我收获的第二份爱情，就是双份的第二份地上的爱情。我的好处真的不在他的以外，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去年我做见证的时候，我记得去年是11月末做见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家庭里面，我和弟兄之间已经有了家庭祭坛，已经就很好了。但是我没有说过，这份爱情是经过破碎的。就是在我经历全被拆的时候，这份爱情也是其中的一份内容，被拆的内容。当然，那也就是最近的人啊，最亲的一个人了。神也是用了这一切，非常感恩。去年已经做过这样见证，那么今年我就做一个更近身的，因为我发现主的祝福、主的恩典、主的原则、祝福的恩典的原则是恩上加恩，是加法的原则。所以今年呢，比去年真的是更加的蒙恩典，家里满满的爱，欢天笑语，我们夫妻两个人形影不离。要是在厨房，一个做饭，一个就陪着在那儿；要是进书房看书，自己看自己的书，那也是要在一起。反正总之就是在一起，除非是自己独自和主，那个时候呢，那是自己上自己的屋去了，自己和神去独处。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感恩，从来好像也没享受过这样的光景。我们可以说是彼此相伴，互相的代求。当牧师就是说让我有这样的分享的时候，我心里也非常的感恩，确实应当为主来做这个见证，因为一切都是主他自己做的。我弟兄听了以后也非常高兴，我弟兄就满满的信心鼓励我，我们俩先来等候，然后你写，我给你祷告，非常的感恩。然后一遍遍的我弟兄帮助我纠正哪一个地方我说的不合适，真的非常感恩，互相的扶持，彼此相伴，可谓说是我觉得真的是志同道合，天路上最亲密的同伴。而且我们服侍那可爱的小主也越来越同心啊，越来越同心。我觉得是不是神的怜悯把那个周牧师夫妻和玛莎牧师老师夫妻那个恩膏，那个相爱的恩膏已经给了我们承受一些了。我求主大大的祝福我们这个团队都有这样的都承接这个恩膏。我做一个最近的见证，就是最近很快我就要结束了。我做一个最近的见证，就是买手机。弟兄那个手机已经用了几年，有些功能好像有些失效了。但是他们单位呢，因为总有新的产品需要有学习，所以弟兄就祷告了，那个时候祷告了2个多月。然后他也暗暗的上手机店里面去看，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有一天早晨我在送弟兄上班的时候呢，到了门口给他递手机。然后我突然就说出一句话来，快到圣诞节了，给你买一部手机做圣诞礼物吧。然后弟兄就非常高兴，他是觉得神回应他的祷告了，我是当时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我们两个人也到手机店去看见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过12月12号，我们这边呢12月12叫双十二，它会有那个活动， 所以可能还会价格优惠一些。然后我们两个就想着再等一等，到12月12号再去买。就在这个期间，有一天弟兄早晨灵修以后呢，就快快乐乐的跑到我面前，他说那个新手机买完以后给你用，旧的手我用你那部旧的手机。我当时很惊讶，我想他怎么能会这样的？他都祷告2个多月了，而且自己又暗中去看你，怎么可能呢？然后他说他祷告了，他想到我为这个家呀，为他呀，实在是太辛苦了。然后他说我祷告以后，我就觉得你太辛苦了，你别说一个手机一样，啊，就是更多的事情我都应该，他说我都应该去做去。我当时就非常的受感动，我也觉得非常的被爱，自己好像是半天回不过来神儿似的那种感受。但是我心里非常笃定，我知道这是主给弟兄的一个圣诞礼物。因为弟兄他不管他上班多么累啊，晚上睡得多晚，他早上都会按照和主约定那个时间，他跟主约会，然后读神的话，甚至他住院那个期间呢，身体不好，那个环境也不是非常方便的情况下，他也依然如此，而且对小组啊，然后对团队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他都不知道什么，就非常的认真祷告，非常迫切。非常的那个热忱的，比我还有劲儿祷告，我就觉得是主给他的。再说，我想呢，我也应该回到圣经里来呢，除了对他顺服呢，也应该很好的尊重他。我就觉得让弟兄真的是在家里成为头，我在他的遮盖之下。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后来买了这部手机以后呢，就你说服我，我说服你，都想把最好的给对方。感谢神的，这是主的。
弟兄在身边吗？弟兄在家吗？
弟兄在身边，
要不要在一起？
弟兄跟老师、跟家人们打个招呼。
我们是好，
OK，这
弟兄，
假弟兄，好，感谢主。好，我们时间到了，我替你总结几句好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礼金，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稀奇。假如几年前他有找过你祷告什么的，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的你不认识的姐妹，是满了喜乐，满了主的爱，天天想着主，想着爱主，想着要喜乐。主常常跟他，主特别要他喜乐。刚才他讲，他比较小声，可能有些人听不太清楚。他说有一天主问他说：“你今天乐了没有？”他说：“哈，主这么留意我有没有乐。”所以他说：“好了，主我就乐给你看。”他就真的心就喜乐起来。结果主就给他西班牙第三章那一节圣经，就是说主在他的欢心中就是喜乐，就很喜欢他喜乐，可见主很喜欢他所爱的人喜乐，而且另一个就是他跟他弟兄中的见证，他们常常是晚上两个人手拉手一起祷告，读圣经，有家庭祭坛。这位假弟兄也是很爱主、很渴慕主、很认真的人。刚才他提到，在生病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他都照常跟主约定的时间，要安静等候他，要读圣经，那一天该读多少，他就照读。在住院、在病床上，他没有停顿，所以就说主真的给了他双份的爱情，爱上主，也感受到主深深的爱他，他每天要跟主谈情说爱，缺了这个就不行。还有呢，就是主也给他在地上有一位同伴，好好的彼此相爱，彼此一起来爱主。实在是现在他是变成一个很令人羡慕的爱主、追求主的人。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们几位老师都认识李菁，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请大家都祷告，我们就请玛莎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李金也是坚持坚持，尽管几年前他找很多人，但是他没有找外面的人，他都找这个水流里边的人来为他祷告，来听他诉说，一直在这个水流里边。所以今天他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人，令人羡慕的见证人。所以我今天启示的要点就是要大家坚持，主是爱我们的，他不离弃我们。你要在这条道路上坚持坚持，来要他，单单要耶稣，就会得到他。好，玛莎牧师，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Lord Jesus, we're so grateful that you do not let us be broken or crushed without rescuing us.
哦，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没有许可我们被破碎而不来拯救我们。
We thank you that the wind of the Holy Spirit will make the fire burn again.
我们感谢你，你圣灵的火要让我们的爱火再次燃烧起来。
Draw us closer to you.
你要来吸引我们更靠近你。
Oh Jesus,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testimonies.
哦，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恩，为着这些见证。
You break the power of darkness and give us light.
你除去了黑暗的权势，你把光赐给了我们。
We thank you for the way you have made these dear ladies to praise you.
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让这些亲爱的姐妹学习来赞美你。
That's what happened on that dark night when you were born. The whole sky was full of angels praising you.
那就是在你降生的那一晚，那黑暗的夜晚所发生的，整个天空都充满了天使的赞美声。
Oh Jesus, this is the victory that overcomes the world.
哦，主耶稣，这就是胜过世界的得胜。
We open our mouths.And breaks the power of darkness.
当我们开口赞美你，我们就胜过黑暗的权势。
We want to be worshippers.
我们要成为赞美者、敬拜者。
All through this week, we pray for each one of us that we will become like the shepherds and worship you.
我们这一整个礼拜都要来祷告，都要来赞美，像那些牧羊人一样。
We will have fellowship together, kneeling at your manger bed.
我们就要在一起跪拜在你的马槽前，一起来敬拜你。
And when the enemy comes in like a floo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raises up a standard against him.
当仇敌像洪水一样袭来的时候，神的灵要兴起，要来抵挡他。
Lord Jesus, let us open our mouths and shout your praises.
Oh, 主耶稣，让我们开口来大声地赞美你。
I know I wouldn't be here today if you hadn't broken through my darkness.
我知道，如果不是你，哦，把我从黑暗里释放出来，我不会今天跟大家在一起。
I learned to walk the floor and praise the Lord.
我学习走在地上，在地上走来走去的赞美你。
Thank you for what you're going to do for all of us, especially Pastor Ruth in Malaysia.
我们感谢你，你将要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尤其是为郭牧师在马来西亚所做的。
But each of the students that come for more training, oh, they will be filled with the joy of the Lord.
让每一个来参加训练的学生，他们都被你的喜乐所充满。
If there's anyone broken among us, we pray that you will heal the break.
他们中间任何有破碎的心灵、忧伤的，我们恳求你来医治伤心的人。
And you put a song in their heart.
你把一首诗歌放在他们的心里。
A song of praise, a song of glorifying you.
一个赞美的诗歌，一个荣耀你的诗歌。
Thank you for the message today.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has come.
我们感谢你今天的信息，普世欢腾，因为救主降临。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Lord. Praise the Lord.
谢谢你，耶稣，赞美你。
赞美主，赞美主。
阿门，
赞美主。
郭牧师，在在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哈，今天我的见证，因为我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医生说我的焦虑，吃了药要大概两年才会好。我现在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我的焦虑症从头到尾，我只吃了一颗哈药，之后都没吃，但是就是见证主在我身上的作为，主医治了我，他完全医治了我，感谢主。
阿妹 OK， 我们还留下的人听到圣就补充的见证，医生本来说他要吃两年的忧郁症的药，但是他因为神医治他，他只吃了一颗，神做了，神医治他了，他成为我们今天的圣丘。每一次我跟玛莎牧师聚会，他都会来为我们带赞美的诗歌，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主。阿门。
阿门。
阿门。我们的主是医治的神，是恢复的神，是保抱我们的神。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境况中，你来到他这里，他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他是爱的主，永不离弃我们。今天我们的见证人就见证了主的这份爱，他是全然可信的。赞美主。好，我们依依不舍的今天聚会就到这里，感谢主。